到课堂上来啊、哦，这句话记得，佛法不偏于物质啊、哦，也不应偏于精神。佛法确实是对于精神这一方面的琢磨比较多啊、哦，因为确实我们要去改变，要得解脱是透过这个心的一个修炼啊、哦，但是不应偏于精神，因为偏于精神就会。在佛教有一个学派叫做唯识学派、哦、那导师就觉得他不如中观比较恰到好处，呵呵，他认为中观的对于这一种世间的描述啊、哦、这一种友情跟心跟物之间的关联的一种论述或是陈述会比较恰当、哦、那唯识当然有他的一个优点，但是他总觉得还是有一些不理想、哦、偏于精神，呵呵，大概是这样子、哦、好，所以导师就进一步 说明了，佛法以为一切是为友情而存在，应首先对于友情要做彻底的体认、啊哦、体认观察它自何处来，去向何方，友情到底是什么、哦、它的特性活动形态又如何，这用佛法的术语是什么、哦、来是何处，去向何方，大概就是这一种生死嘛，生命就是生死流转 的这个过程嘛，是吗、哦、就是怎么样从这个过去生来到这一世，然后怎么样又从这一世到未来、哦、友情到底是什么，大概就是比较是五蕴蕴处界这样的一个说明嘛、哦、那它的特性活动形态又是如何呢、哦、那可能就活动形态那可能就比较偏重在心的层面了，是吗，心所的部分特性活动的形态，当然也是包含物质啊，根对境的、哦、根境是二合生事，根境二合生事，三合合处等等、哦、到底是什么，比较是那一种分析到底哪些成分，那特性活动是什么，可能又是从这一种根境事的这一种和的一种活动，三和和处、哦、处受爱取有，这样的一个说明了，就是比较到十二支缘起的这一种逐物流转那样的一种、哦、或是处境细心，是吗、哦、生命依持生命本源，哎，我什么都记得，就导师对十二支缘起还有分这几类了哈、哦，逐物流转、哦、好，大概这边就 可以比较是十二支缘起的一种 内涵、哦、那 生死流转这个它友情的这一种组成，还有它的这一种就是十二支缘起的一种的一个说明、哦、大概就是 这三个面向了、哦、好好，不但体认友情是什么，还要从 体认中知道应该如何建立正确的人生观、哦、那这就牵涉到这一种八正道啊、哦、八正道有 世俗叫世间八正道跟出世间八正道嘛，是吗、哦、就是世间正见跟出世间正见嘛，是之类的、哦、所以正确的人生观就是正见、哦、导师 经常把这个正见用正确人生观来做解释、哦、建立这个正见、哦、依正见而起正性跟正行，这导师对一般居士开示很特别的、哦、这个性是由见而来的，懂意思吗？所以它才能够变成是正性。一般我们大一种出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性而能入，智而能度嘛、哦、那这个性其实是要有正见为基础的，你才能够性而能入、啊哦、要不然你性半天也在外道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导师在对一般就是对我们开示，他有时候不会跟你讲什么空那些太高深了，他就是在讲你怎么样去掌握修行的要点、哦、你要有信跟智嘛，对不对、哦、那这个信要依于什么正见、哦、这个智要依于信跟行去实践，你才能够去所谓的去提升这个智慧的这个层次、哦，就讲来讲去就是这一些，但一般人不太注意，导师很重视这几个面向，就是正见、正信、正行。你要透过行实践，你才能够达到身心的净化了、哦。嗯，好，就是正确人生观啊、哦，这是正见了啊。哦，好，那再来导师谈到探究人生意义而达到深处是宗教，前面是哲学嘛，对不对、哦、哲学是导师怎么说 探到深处是这一个宗教嘛、哦、那哲学导师怎么去定义它，是在哪里、啊，讲义是第几页？第一页了、哦、第六页、哦、看过一下就忘了、哦、OK， 探究根本思想理路是哲学了、哦，思想理路，嗯，他也是在探讨这一种存在的一个根源呢、啊，哈、哦，人存在，或者是因为这个哲学也有不同的一个定义，但是它跟思想是有关系的，哈、哦，它是透过思想来解决问题，哦，透过思想，那宗教是探究人生意义达到深处，世界的宗教各种各样，含义也大有出入，但是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人类的苦呢，是苦于外来的压制、哦、那这些外来压制包含了自然、社会以及自己身心的这一些内容，自然社会以及自己身心的层层压制，就是苦是来自于外来的压制了、哦哦、这种表达方式经常会重点会画错，苦是来自于外来压制、哦、那这一些压制我们的东西，我们又不能不依赖它、爱好它，对不对、哦、然后呢，另一方面感到自己的缺陷渺小，又自信自尊想要超越他，自用他、哦、所以都是充满着矛盾的啦、哦、一种就是你受到压制，那你又要依赖他，不能跟他脱离，对不对、哦、那感到自己的渺小，那但是又自尊自信想要超越他、自用他、哦、 好，那再来，导师说，友情在这样的活动中，就是这种矛盾了哈、哦，依赖感、超越感有没有？依赖他，又要超越他，然后就展露出友情的这一种，这个意象有点抽象，就是说他的这一种。这一种活动的一个去向了、啊、哈、哦，活动的一种去向，因为想要，然后成为理想的皈依者，这一句话有点难懂了、哦、因为要超越嘛，超越就要到达理想，哦、然后要以一种理解了，就是说他就是我没。皈依就是要去向去依赖的嘛，对不对、哦、依赖，但是要达到最终的理想，要超越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这是去向理想的一种 归向理想的这样的一种 友情、啊哦、这种表达在一般的生活里面有点类似手机的爱用者，其实就是你是爱用手机的人嘛，对不对、哦、理想的皈依者，你是归去向理想的这样的，明白了、哦、这种表达感觉跟这个比较像、哦、什么东西的什么者，就其实就是归向理想的、哦、对着这样的一种友情了、啊哦或者是在这样意象最后就成为理想的皈依者，成为佛吗？但是有点怪了、哦、就可能比较好的理解就是去向理想的这样的一种一个生命体、哦、好，宗教对于人生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很重要的、哦、不过一般的宗教无论是自然宗教、社会宗教、自我宗教都偏于依赖感、哦、自己意向客观化与所依赖者为幻想的统一、哦、成为外在的神，其实这个神呢是我们的这一种自己意向的客观化，神跟我们长是很像的，是吗？哦、神会发脾气啊、哦、不听话会处罚他的子民，是吗？哦、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了、哦。好，再来到说，因此有人说，宗教是必然有神的、哦、他们没以为人。有从神分出的素质，人是有这种神的素质，是神分出来的、哦、那这些素质就是我们的自我心或是灵魂、哦、这个在基督宗教的这一个观念呢，就是这一种所谓的灵魂、啊、或是 mind， 英文叫 mind、哦、只有人才有，我们很熟悉就是友情，所有的动物都有嘛、哦、但是对于那一种比特别，我遇到的是一个回教的，就是说就我讲到就是狗也有 mind， 他就很生气，他说没有狗没有 mind， 呵呵，就是他们有所谓的这一种 mental activity， 但是他不是 mind， 就是心只有人才有，他是比较高尚的这一种所谓的动物吧、哦、心或是灵魂，所以狗没有心的哦，懂意思啦、哦、这是他们认为的啦，呵呵，他们人才有心、哦、或是灵魂自我等等、哦、这让我想到以前跟就是去读书的时候语言中心认识的，他是回教徒、哦、我们讲在小组讨论嘛，讲到这一个、哦、就是狗也有这种心啊、哦、他会懂人， 我们叫他什么，他也会知道啊。啊，我们就用了 mind 这个字，他说狗没有 mind， 很生气，他怎么可以有这种东西？他说人才有啊。好，这个埃及宗教不然怎么讲啊？好，再来导师就提到基督教了哈。基督教就是提到这人的灵是从上帝那里来的。那 中国的这个哲学也讲，这是儒家的啦，这好像是中庸里面的嘛，天命之谓性，然后借此一点灵性即可与神接近或是合一。那他们这个他们应该是指基督宗教的人啊，基督宗教，因为从这边看来，就是人的缺陷，罪也是无法补救，唯有依赖神。这个中国的哲学大概没有这一套了，然后虔诚的信仰，接受神的恩赐才有希望。这个看起来是基督宗教的一个主张，好。所以一般宗教在友情以外呢，他会幻想自然的精神的神作为自己的皈依处，想依赖他而得到超脱现实的苦迫，所以基督宗教他都是依外力依赖他嘛，然后得到救赎嘛，得到种种苦的一个解脱。那导师说这样的宗教是幻想，因为那个东西的存在是自己意象的客观化，是你自己想出来的。导师的书很多在讲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神是你想出来的，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。就是当你觉得这个无主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件事情帮助你，那你就觉得那是神来帮助我们，是吗？或是当我们祈祷之后，结果这个真的如愿，是吗？他就觉得是神。那如果我们求是人来如愿，那不晓得他会怎么想，神透过他来，他们再怎么绕都会绕到神那边，你跟他们讲不通的。你跟他讲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你怎么解释？他还是可以解释，他都可以连接到神那边去，很厉害的。好，但是导师说这个宗教是幻想，然后是依靠他力的啦，佛教就不是如此，佛教本身是宗教，宗教导师说是探求什么？探求生命是吗？到最深处，探求人生意义到达深处就是重要。佛教也是在探求人生的意义，而且是达到这个深处的，但是他没有神，因为佛教跟他们的方法是不一样，佛教是往内去观的，世尊很清楚是人这个世界是以有情为本的，所以他是透过观察有情身心的，来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，那你外在观察，当你未知的时候，你就会设想一个神，懂意思了，因为你很多事情你没办法清楚了嘛，好。好，佛法佛教是宗教，也又是无神论。佛说呢，有情的一切由有情的思想行为决定，就是业的一个理论的嘛，业的理论。你今天为什么会受到这种惩罚？不是神惩罚，是我们做坏事，就是因果业报的嘛，所以世尊很肯定这一件事情。好，那佛教的皈依向上向究竟，就是凭有情自己合法则的思想与行为，从契合一切法的因果事理中净化自己，圆成自己，就是你所有的问题的解决，就是自己的这一个 问题解决的，思想行为解决的，那这些苦就跟着解决的，而不用去依靠外在的神，这是很不一样的两条进路了。因为世尊他就观察就是一世又一世嘛，他大概有那种有天眼，他会看到这一种一生又一生的一个过程，但是他又就是有智慧，因为外道他也可以看到一生又一生，但他看不清楚到底什么东西推动了这个生命不断的流转。那世尊就看到是烦恼跟业在推动着，懂意思了。所以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种过去生，但是大家看出来的结论都不一样。比如说外道看到牛在那边吃草，这只死掉了，看到它升天，他们就说：“哦，原来吃草会升天。就有吃牛界的类似了哈。据说他们的理论是这样来的，但是他可能看得不够多了哈。你发现其实吃草跟升天没有太大的关系，就是过去某一个业力成熟才升天，所以世尊他又看得更清楚哈。好。”所以佛教基本上就是处理我们这个身心的一种问题，因为我们身心不清净，所以造作种种的业，然后因为烦恼的一个滋润，所以就不断的流转生死，有种种的苦。那如果把自己的身心净化，那问题就能够解决。好，那再来导师说呢，皈依法即以因果事理的真相为依归，大家都皈依三宝嘛，这个法呢，导师这边主要是以这个因果事理的真相啊，那它当然还有更高层次的一种所谓的真理啊，是吗？这是我们说皈依三宝的那个法。我们不是会念一个离欲尊吗？那个法的内容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这顺带提的啦，皈依法离欲尊，对不对？皈依僧众中尊，是吗？念过吗？为什么离欲尊是什么东西？涅槃，涅槃是这一种离欲法里面的最圆满、最究竟，懂意思啦，所以我们是要去向皈依，就是要去向了。其实这巴利语或者是梵语，它的这个皈依啊 ，Sharan Buddham Sangacchami 啊，它其实就是我走向佛陀，我去向佛陀啊。然后作为一个依护啊，就是 shelter 是什么 就是一种保护的一个，作为一个保护了哈，到佛那边获得这个保护啊，我为这样的一个目的，去向佛，去向法啊，得到这种保护，那其实是去向的意思。皈依主要是这个皈了哈，那依比较是从这个意义当中，就是你要去依靠三宝啊，确实是以信为他的一个体啊，去依靠他啊，到佛那边依靠佛，但这个依靠呢？在佛法来讲，它有另外一个层次的意义。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啊。好，皈依法就是以因果事理的真相或是真理为依归啊。那这包含的层次就很广了啦哈。从这种世俗的，跟这一个出世间的啊。那皈依佛跟皈依僧的部分呢，佛跟僧 及人类契合真理，所以这个法前面的这个真相，它的一个就近义就是真理了，而完成自己的抉择。所以皈依即对于抉择的敬仰，敬仰跟依赖不一样，敬仰就是要去效法他，对不对？以他当作榜样，我们要达到跟他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层次，是吗？所以说要 去跟他学习，而不是靠他来帮我们解决问题。就是说，佛他这个抉择他已经完成解脱了嘛，他怎么做我们就照着做，大概是这样的，就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啦。敬仰，以他当作典范，他做了什么我们就学习一样跟着做。好，再来导师说，佛法是自立的，从自己的信仰、智慧、行为当中达到人生的圆成。这信仰、智慧跟行为大概就是知情义了。情就是信仰，知就是智慧，行为就是这一种展现为这种意志的，展现意志就会有行动出来了嘛，是吗？那如果搭配人类的特性是什么？情永胜大概是行为了，对吗？那意念胜是智慧，是吗？那犯恨胜，知情义嘛，情永胜，意念胜是智慧，没错啦，那情永胜是知情义的意志嘛，对不对？那犯恨胜是比较是情，是吗？是情的部分。好，反正导师他都会有这一些搭配三项的啦，三项的。好，佛法与一般的宗教不同，它的不同的这一个重点是，就是否定外在的神，而重视自力的净化。大家都要得解脱，一般宗教是靠神来帮我们解脱嘛，依靠他。但是佛法是重视自力的净化，大家注意导师用重视啊，也还是要依靠一点佛菩萨的这一种，跟他的这种交互作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重视自力呢，就一定要从有情自己来这个下手。这个说起就是说就是下手了，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苦的问题呢，佛教叫我们要自力净化，那就要从自身来开始，自身自己的身心的一种种种来开始了解起。好，再来导师就谈到这个有情，人在有情的一个地位了。好，有精神作用的一切有情，佛经分为五趣，有时候是六趣，那应该大多数是五趣了，就是人、天、人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这五类就是世间的这种生命的存在的这一种 不同的类别了。它这里面有高级的、低级的，就比较高尚的了，那比较低劣的，就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这种状态了。这个因为现在低级在一般的普通话有不同的意思了，但是也有这一个导师说，就是它是一种生命的 品质或层次比较差一点的，就从福报来说，他受到的这一种生活的品质啊，是比较差一点的。那在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呢，有人有畜生也有鬼，畜生一般我们是可以看得到，鬼就要看有没有 特别的这一种天分，然后有些人他会有这一类的天分，天分，但事实上就是在跟我们所处是同一个空间，然后同一个空间啊。那地狱一般好像说是比较不是我们这一个空间里面，地狱畜生比较不会遇到，我们会遇到鬼啊，见到鬼是吧？那天也因为他们通常是比较这空间比较一般说是比较高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所住的生命导师这边指人畜生跟鬼啊。畜生如空中飞鸟或水中的鱼龙，这个龙在印度当然有指的是蛇了，是吗？ serpent 啊，那有时候是指象啊，但是水中的龙大概是指蛇这一类的啊。地上者的走兽有足五足、两足、四足、多足。一七两七三七的种种也称为旁生，即一切禽兽与虫鱼的总称，这是畜生道。鬼常人虽不易见到，但是住在此世间的人类对于鬼的确信，他有种种的来源呢，一个就是梦见死亡的眷属啊，或是由于疫病及病人的所见所闻，有些人在病里面会看到一些东西啊，或由于跳神、伏击等神秘现象，所以就他们就相信是有鬼这一类的这一种存在，这一种生命的存在啊。那其中最主要是我见到死亡者的孤苦饥渴啊。那这边导师举了《易经》的幽魂为变啊，这个大家看那个角注二十八是吗？幽魂为变，基本上在中国的这一种所谓的儒家了啊。他就是归就是人就是归嘛，归者归也是吗？还是归者归也忘记了，就是他认为人死为鬼，这是中国的一个概念。但是在佛教里面讲人死不一定为鬼，人死为人也有可能，为天啊，为畜生的都有，但是这边都是通常都会变成一种所谓的魂，鬼魂啊，就一种大不容易见到的，但是有些人还可以见到啊，亡者饥苦，孤苦饥渴。好，那这样的鬼，它有无财、少财、多财的差别，从饥渴、苦迫得名。所以经中常称之为恶鬼啊。以前小时候以为恶鬼就是那个罪恶那个恶，因为很凶嘛啊。后来来到佛学院，哦，原来这是饥饿的恶，因为鬼都很凶嘛，会害人嘛啊。它其实是恶鬼，饥渴啊。好，那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传说，这经但是不是大师大比佛上有谈到啊，就生在恶鬼中才会享受儿孙的祭祀啊，这是有情的一类， 与中国人人死为鬼的思想不同。哦，好，这是有情的一类了，哦，有情的一类。好，那比人高的呢是天，天里面有高级跟高层次跟低层次的，福报大跟福报小的了。那低层次的呢，他就是其实就是鬼畜中有大福报者，比如说四天王中的毗卢波刹，他是 龙王，他是属于畜生类的。那毗沙门是夜叉，是鬼。四天王以上的第四天才是人身，但是第四的守卫也还是鬼畜之类，天龙八部嘛，哦，天龙八部。那比人间低级的呢是地狱，地狱为各宗教所共同承认，佛经里面所谈到主要是八热地狱，所以地狱跟火有一些关联，热的。基督教也说地狱中是火，佛经与旧约都有现身入地狱的记事，大地裂开，人为从地涌出的火焰所笼罩，坠入地心，也就是地狱在地底下了。一般佛教也都是这么说，在地底下。地狱在地下，那也就是地球的中心。那在科学的新的了解里面呢，地心确实是火热的了，很巧。经上又有八寒地狱，那导师说这一些佛经里面一些所谓对这个世间的描述啊，有些可能可以用科学解释，有些是没办法解释的啦，哦，那没办法解释就不要硬解释，是导师的主张，哦，因为他当时佛经是根据印度的文化，借用他们的文化，这是世间戏谈那个层面的来告诉他们。那主要他是要说明另外一件事情，这个不是他的重点，哦，是借用当时大家听得懂的这一些对于世间的概念，他要讲另外一件事，听明白了，所以 不一定要去硬说，哎，这个佛法所说的跟科学一定是要吻合的，硬要解释，导师说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态度了，啊，有些就是印度当时的文化，好。那他说八寒地狱可能跟南北极有关啊，总之是跟我们所处的这一个世界是遥远的啊，一个是在地心，一个是在南北极啊。总之比人间更苦的有从人生，有从鬼，从畜而下堕，就是说这个地狱是比人间更苦的。那这个堕到地狱，有从人身堕到地狱的，有从鬼的状态堕到地狱，也有从畜生的状态堕到地狱的。好，那五趣有情的高下分布就如这个图，这个图。那人在五趣中位居中央，人中苦乐杂，生成之枢纽，是吗？好，这是成佛之道里面的寄送。上有快乐天堂，下是极苦的地狱，两旁是畜生与恶鬼。那这边有点是呼应导师刚刚所讲，我们这个世界是间的，有畜生、恶鬼跟人嘛，对不对？鬼不一定看得到，有些人他看得到。就比较是从同一个空间的，地狱在地底下，那天比较是在天比较上面的。好， 好，那两旁是畜生味，虽在此人间，哦，还是在这一个是空间，但是远不及人类，所以是在旁边，哦，人中间表示比较好的一个意义，哦，五趣各是有情的一类，而人为五趣的中心。这一句话导师经常说，哦，而且是上升下堕的枢纽，哦，人啊他能够做大善跟大恶，其他 的众生大概都是受报，天就是享乐嘛，哦，地狱就受苦，那恶鬼畜生也差不多受苦 的这种状态，都是受报了。但人他因为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，哦，心啊，情有意念犯恨，他当然好可以很好，坏可以很坏的，哦，所以导师说这个升天或是堕三恶道的这些业，主要都是在人的时候造的，懂意思了，哦，好。那此人本的有情观与中国一般鬼本论非常不同，哦，这中国大概就是人死就要当鬼的了，哦，那但是这一个 佛教是不太一样的，哦，不太一样，人他是中心，哦，那再来导师提到这个 观点很重要，哦，这就是人间佛教一个 重要的意义了，哦，平常以为天好地狱苦，那这是一般宗教的传统见识，哦，怕堕地狱求生天国是这一般宗教的 共同要求，但是佛法独到的见地是以人间是最好，这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了，哦，大家有听过，欸，之前有跟大家讲嘛，第四啊，第四天对不对？来问佛法，回去都忘光了，是吗？木莲上去问他说：“哎，你到底佛跟你说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忘光了，哦，因为太热了，哦，嗯。”好，那因为一切有情中，地狱有寒热苦，几乎有苦无乐，哦，畜生有残杀苦，恶鬼有饥渴苦，也是苦多于乐，所以没办法修行了，哦，天上享受比人类好，但是庸俗自私，这种物质乐欲、精神定乐的陶醉，结果都是堕落，哦，所以是人间最好。经中常说人生难得，有这样的一个名言，所以要记得啊，哦，就是五趣天虽然很乐，但是它最后都是会堕落了，哦。那这边导师就引了《增益罕经》的一个故事了，哦，就是某天啊，哦，这不是某年某月某一天，就是某个天人五衰象限，哦，五衰就是有五种衰败象出现了，哦，在天人上头上好像都有花会枯掉，哦，然后这个还有其中有一项就是腋下出汗是吧？反正有很有趣，就是会有五种衰败的象出现，哦，某天就是某个天人，哦，有天就另外一个天人，哦，劝他说：“您求生善去人间。”哦，所以有某天跟有天，他看得懂了，哦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天人了，哦。那人间有什么值得诸天崇仰呢？经上接着说，啊，这个就是导师掉眼泪的经文啊，他看到这一句话，听说眼泪都掉出来了，是吗？他书中是这样说嘛，眼泪掉出来。 下次再给引导师见到这段话内心的那好像在平凡的一生，还是有心法六十年，也有点忘了。他很多地方有讲到，他读到这边真的眼泪都掉出来啊、哦。应该是他一直怀疑，应该是这样子，终于让他看到有经的一个啊、哦、的一个证明啊、哦。诸佛世尊皆出人间，非由天而得。所以这两就是有两个意义啦、哦、就是说诸佛是在人间成佛的、哦、而且是人身成佛的、哦、懂意思啦、哦、所以人为天的善趣，值得天的仰慕、哦、天神的仰慕。好，成佛是体悟真理，然后实现自由。佛陀说法即是宣扬这个真理与自由之光、哦、这个解脱了、哦、真理与自由是天国所没有的，有的只是物欲与定乐。诸天是享乐主义者，不能警觉世间的苦难，不能彻发向上，所以唯有堕落，不能获得真理与自由，因为他们真的想要修行，那个心力提不起来了、哦、但是在南传佛教好像又不太一样，对天 的描述是比较正面的、哦、我不晓得，就是他们对天的描述觉得是比人好这样子，然后修行也有这样的一个优点，但是导师从北传的这些经论当中，他看到是人是比天好的、哦、所以还是 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倾向、啊哦、不一样的一个倾向。好，那这个经里面也有讲，世尊说我今亦是人数嘛、哦，那可见体见真理与解脱成佛，不是什么神鬼或是天使，而是由人修行成就的、哦、所以修行成就佛的一个环境是人间，对不对、哦、然后他的这一个报，这个叫什么正报是吗，他的这个报体是人生，懂意思了、哦、懂意思。它不是什么神鬼天使，它是有人修行成就。好，唯有生在人间，才能够秉受佛法，体悟真理而得正觉自在。这是阿含经的声音，就是前面所说的诸佛皆出人间嘛、哦、非由天而得、哦、的一种深意。我们如不但为了追求无欲、哦、还有更高的理想，提高道德，发展智慧，完成自由，那就唯有在人间才有可能。所以说人生难得、哦、这个如啊，如果我们是要还要去追求更高的理想，不只是追求无欲而已、哦、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、哦、那能够成就这样的一种更高的理想，人间才有可能、哦、那佛何必出人间呢？人间有什么特色呢？那可以分四点来说，环境特胜。那后面三点是主要是人的特质了、哦、那第一个是他所处的一个环境、哦、环境天上太热，畜生恶鬼，地狱三途太苦，太热容易堕落，太苦无力追求真理与自由。 那人间它就是苦乐杂，哦，人间有近于两边的形态，生活宽裕，遗产丰富的，那也由于物质的过分享受，穷奢极欲，那就会把自己弄到堕落，哦，那反之呢，太贫苦，生活逼迫，为衣食所苦，或做杀盗等恶业，才有机会能从事学问，追求真理与自由。那苦乐均调的人间尚有此现象，何况天堂、极乐天堂跟极苦的地狱呢？那经上就说了，第四天为了佛法特别来到世间禀受，但他享受五欲时竟然忘记了，好，那胎乐太苦，均不易这个领受佛法，唯有苦乐参半的人间知苦厌苦，有时间去考虑参究，才是体悟真理与实现自由的一个道场。所以这个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对修行是好的，哦，那人 当人他有他比天更殊胜的三种心理特质了，哦，那这下一次再说了啦，哦，好，那导师的这一些内容其实是每句都很有启发性，所以希望大家再次的去阅读的时候，都能够从中获得这一种修行的这种力量。好，我们最后回向。好，大家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感谢大